这个时候史湘云就写了对句啊，别浦移来贵比金啊，也有一个版本是原浦移来，就从别的花圃移来这么珍贵比黄金还珍贵的花，一丛浅淡一丛深，萧疏篱畔磕头坐。磕头我们比较不容易懂啊，就是古代做官的人通常都要戴帽子，可是平常休闲的时候他会把帽子拿掉，就是露出他的里面用布巾包的那个头叫磕头。所以磕头坐其实是用今天来讲就是休闲服，就是比较自然不那么正经八百，就是把领带啊这些都拿掉的意思啊。萧疏篱畔磕头坐，所以菊花是有文人的象征在里面的，就做官的人并不见得喜欢菊花，可菊花代表一种退隐，菊花代表一种悠闲，代表一种从公务繁忙里面退下来的自我寻找。好，所以他会用萧疏篱畔，你可以看到做官他不会萧疏篱畔的，可萧疏篱畔是萧条荒凉，回到一个安静孤独的家园磕头坐，也不穿官服了，磕头坐，清冷香中抱起吟啊，在菊花淡淡的这个秋天的香味当中，抱着自己的膝盖在那边唱诗啊，所以这里面都在讲菊花的孤独性。数去更无君傲世啊，算来算去，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比菊花更骄傲的、更傲世的。因为为什么骄傲？因为不在春天、夏天开，不去跟大家去争开花这件事，等到大家都开完了才开。好，所以菊花的象征是因为它开得晚，它在秋天种花凋零的时候它才开。啊，所以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我知音。可是这个世界上你虽然孤独，你不开在最热闹的场域，可是我还是你唯一的知音啊！我愿意跟你来对坐，秋光荏苒休辜负啊！秋天的时光这么美好，不断在过去荏苒啊，不要辜负了这么好的时光，相对缘宜惜寸阴啊！我跟你现在此刻在一起，那面对面像知己一样，应该要珍惜一寸一寸一寸的光阴。所以有没有看到个性？宝钗的个性、宝玉的个性、湘云的个性，湘云的个性事实上很健康啊，非常健康。宝钗的孤独里面带着一种希望性，那史湘云本身是比较气度很大的那种开朗的女孩子，所以她会觉得菊花就是我的朋友，那你也不要觉得孤独，我就跟你在一起啊，而且好好的珍惜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时光。所以后面两句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缘宜惜寸阴，都很明显是史湘云的个性。好，我们再看到共菊，是在对菊之后觉得舍不得菊花的离开，最后把菊花摘下来插在瓶子里供养在自己的家里，就带到自己的室内去了，说弹琴酌酒喜堪愁，不管在弹琴的时候旁边有菊花，喝酒的时候也有菊花，那么很高兴菊花是可以跟我匹配的。愁这个字是伴侣的意思啊，匹配可以有菊花来做伴侣。几案亭亭点缀幽，就在书桌上一枝菊花亭亭的点缀在那个地方，非常的美。那隔座相分三径路，好，这里三径用的就是刚才一直跟大家提到陶渊明的一个典故，三径旧荒松菊犹存啊，就是做官以后回家的路上所有的东西都荒芜了，可是松树跟菊花还是开得好好的，松菊犹存。所以他说隔座，就是我的座位的对面就有这么香的菊花的香味，那么让我想到陶渊明的那条路啊，三径路抛书人对一枝秋，那我看书看累了把书丢掉，我面前还有一个秋天最美的花在面前啊。可是这个对仗很漂亮啊，大家看一下，隔座相分三径路抛书人对一枝秋，三对一啊，三径对一枝，路对秋，所以隔座对抛书，香分对人对啊，这种绝对的对仗状况。双清纸帐来新梦，浦冷斜阳忆旧游啊，在秋天的时候可以不断的跟这个菊花在一起，有新的梦也有旧的游玩的记忆。傲世也因同气味，就是我跟你一样 不愿意跟这个世界上肮脏的或者污秽的东西混在一起，随波逐流。所以我们骄傲，我们是一样的气味，我们是一样的知己，傲视也因同气味，春风桃李未烟流。所以那个春天开的那么盛大的桃花李花，我也从来不在意的啊，因为他就抱定了要跟秋天的菊花在一起啊，春风桃李未烟流。好，下面到了这一次菊花诗的比赛里的主角就是潇湘妃子啊，这个咏菊出来，无赖诗魔昏晓清，因为咏菊是写诗歌颂菊花了，所以他说无赖。无赖这个字我们现在常常骂人说这个无赖，无赖就是什么事也不做，那意思说无赖诗魔就这个人想要写诗，一天24小时整天那个诗魔就在那边干扰他啊，就是无赖诗魔昏晓清，黄昏也来早上也来啊，就是有人爱创作的时候会到这种程度，就是也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就一直在那边写诗或一直画画，就无赖诗魔昏晓清啊。你可以看到黛玉一开始就是那个生命是很执着的，就他要做一个什么事情，他要写这个诗，他就可以24小时都把它当成是一个重要的东西。绕篱一时自成一啊，绕篱绕着篱笆在走，依靠在石头上，都在想写诗这件事。一个人在那边沉吟，就在唱来唱去，念来念去，就在写诗。绕篱一时自成一，毫端蕴秀临霜写，毫端是毛笔啊。最后就把这个诗写出来，在毛笔上很漂亮的字写出临霜写，就有点写出这个菊花的感觉出来啊，写出菊花的生命的状态。所以菊花是带霜开的，所以临霜写，口底琴香对月吟啊，这个句子好漂亮啊。就说因为他一直在歌颂菊花的诗，所以他在月光底下念那个菊花的诗的时候，好像他的口角都带着菊花的香味啊，琴香，这个是别的人不太会用到，宝钗、史湘云都不会用到，就是黛玉会用到琴这个字，好像他的嘴角都带着香味，都咬着那个香味，口底琴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夙愿。啊，这个所有写秋天的、写菊花的诗，好像是一个自我的怜悯啊，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题夙愿，夙是秋，夙就是秋天的意思啊，秋天的幽怨，片言谁解夙愁心？那么这些诗句，有谁真的能够懂里面忧愁的本质啊？片言谁解夙愁心？一从陶令平章后，陶令就是陶渊明，陶渊明做过一个官叫彭泽令。所以大家都称他为陶令。那么自从陶渊明评论过菊花，评章就是评论啊，评论过菊花之后，千古高峰说到尽。那么1000年来，菊花已经变成了一个有高风亮节的植物啊，它的品格是一直到今天大家都在谈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潇湘妃子的咏菊里面带出来的那个孤独跟自傲的个性，刚好讲的就是他自己。